我们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主耶稣复活了，这是何等大的喜事，这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今天我们欢聚在一起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他的复活我们就有明天，因他的复活我们就有希望，因他的复活我们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但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主复活所给我们带来的福音，这好消息是多么值得我们庆祝、高兴、平安、快乐的。愿主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间亲自教导我们明白复活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家都知道新约圣经有四本叫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大部分人都知道。但是你知道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有多少内容是讲主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埋葬和复活的吗？三分之二的内容。福音书的四个作者非常小心地把所有关于耶稣死和复活的历史详细地记录下来，比历史上任何时间详细得多。在复活节的清晨，今天就是复活节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妇女们就来到耶稣的坟地，看见坟墓已经空了，把坟墓封住的石头已经被移走了，或者说被推开了。那一座空坟墓就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坟墓空了，耶稣活了，他已经在宝座上作王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福，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福音的中心。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两节短短的经文中有好几处提到福音，福音这两个字出现了好多次。福音是什么？什么叫福音？英文叫 good news。 什么叫 good news？ 就是好消息。圣经所说的福音就是我们真正的需要，一个人真正的需要不是能够用钱财可以买得到的，用钱财买得到的东西不叫福音。真正的福音包括我们的安全感，包括我们和睦的家庭，我们内心的平安，我们自身的价值，这些东西钱财是买不到的。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人，是有盼望的人，我们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美国有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评论家，叫 Henry Mankin。 这位很有名的作家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脾气不太好，所以他喜欢挑剔，喜欢批评，成为一位批评家。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耶稣可能是从死里复活了，也可能没有。如果他真的活了，基督教就是真的，但如果他没有复活，基督教就是荒谬的。不错，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虚假，是无能的。为什么说它是虚假？因为耶稣说他要复活，如果他没有复活，那么他和他的门徒都是说谎的人。为什么说他是无能？因为耶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对我们的应许，他对很多人的应许说他要复活，是无法实现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这群基督徒就仍旧在罪中，我们是最可怜的人。但感谢神，
基督确实复活了。
这个复活节就是我们要向所有人，包括向我们自己，再一次做一个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而且他永远活着，他掌握了地狱和死亡的钥匙。人类几千年来没有人拿到过死亡和地狱的钥匙，只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拿到了地狱和死亡的钥匙。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第四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节圣经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预言中的事实。照圣经所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当时大家知道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保罗所讲的圣经，这是指旧约圣经。保罗是很熟悉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写的圣经，他用他的对圣经的熟悉来宣告基督是照圣经所说复活的。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律法书，有诗篇诗歌，还有先知书。在律法书中，创世纪，在诗歌诗篇，在先知书以赛亚书，都很多的地方的经文预言了耶稣基督将要复活。有关旧约在这方面的预言实在太多，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来一起回顾。基督的复活是先知预言中的事实，基督照圣经所说，这表明了什么？神对我们的爱是有计划的。神的复活不是一种临时想出来的事情，它是有计划的。神对我们的爱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心血来潮，神爱我们，他早已经预言，他有计划的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不仅死而且埋葬。埋葬什么意思？埋葬就是说他确实死了，只有死的人才需要埋葬，他不仅死了，他埋葬了，第三天他复活了。耶稣基督不但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是按照圣经的预言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基督是神，要是他不复活，今天我们就没有盼望。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人的一生，死亡就是我们的终结。不管你多么伟大，不管你多少了不起，死亡要把你的一生写上一个句号。在死亡面前，你没有任何盼望。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向我们显示了，他向我们宣告了，人死后不是没有盼望，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人死好像灯灭，像一个灯就灭掉了，死后还有复活，你还要再活过来，你还要接受审判，神要按照我们一生所行的来审判我们。耶稣基督他经历了死亡，他知道死亡是什么。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希望，就是我们凡信靠他的人，我们死了，我们还要复活，我们复活了以后，我们要永远与他同在。第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中的事实。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第四节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这节经文很宝贵。英国的布鲁斯博士他这样说，这些句子是保罗提供有关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最早的资料。离开主耶稣的复活大概25年，就是说耶稣复活以后还不到25年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明。保罗写出了耶稣复活的见证，他写下了耶稣复活这件事实，这个有力的证据影响了多少听到这信息的人，被这个复活的福音所改变的千百万人当中，保罗举了三个人的例子。第一个人在第5节提到了彼得，第二个人在第7节提到了雅各，第三个人保罗提到了他自己。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事情，耶稣复活的可靠证据就是他的坟墓是空的。世界上有很多伟人，他们的坟墓都是给人瞻仰朝拜的。我记得我曾经到过莫斯科，在那里很多人排队要看列宁的坟墓，要去看列宁的这个遗像。我也到过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也有很多人排队要看毛泽东的遗像。还有其他的地方，像佛教的祖先，他们的骨头、他们的牙齿都给人家朝拜，好多人在那里排队就是要看一看他的牙齿。因为他们那些人还在，所以还需要去朝拜。只有耶稣的坟墓没有朝拜的意义，因为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了。你知道空坟墓代表了什么？有一位作家写了这样一句句子，我很喜欢他。他说，今日基督教会的存在，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的坟场中有一个敞开的坟，有一个裂开的墓。在这个许许多多的坟墓当中，只有一个坟墓它是空的，它是开的，它是没有朝拜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复活，最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谁可以偷耶稣的尸体呢？谁会来偷耶？只有两种人要偷耶稣的尸体，一个就是耶稣的敌人，要把尸体拿走。你们要讲他复活，好，我先把他尸体拿走，等到你们说复活了，我把尸体拿出来给你们看。他在2000年来没有任何人拿出耶稣的尸体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第二种人可能要偷走耶稣尸体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为了要宣传这复活的福音，要告诉大家耶稣复活，如果耶稣没复活就把尸体拿走。想一想，耶稣的门徒偷走耶稣尸体的可能性有没有呢？耶稣有12个门徒，其中有一个是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他最后自杀了。剩下的11个门徒，除了那个老约翰最后在年老的时候被流放到一个岛上，其余10个门徒全部都为耶稣见证耶稣的复活而殉道，被杀，被牺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耶稣的复活。世界上有这样傻的人吗？为一个没有复活的耶稣，为复活的老师去牺牲自己的生命。耶稣复活以后向很多人显现，包括彼得，包括12个使徒，包括100多个人，最后甚至于向500多个群众一起显现。这就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有足够的证人，他的坟墓是空的，不仅是空的，他的坟墓里包着他头的包头巾和身上的细麻布都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不是说这个把这个布解开，而是耶稣的身体从这个裹着的布里面走掉了。这个耶稣的复活，这一个证据是太可靠了。 没有一件事情比耶稣复活的证据是这样的确实。今天我们庆祝耶稣的复活，我们纪念耶稣的复活，我们相信这位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到底有什么意义？耶稣的复活到底对我们带来什么意义？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非常清楚，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保罗又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这是第二。第三，保罗继续说，我们若靠基督自由在今生有指望，那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是第三个。复活的意义太重要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在这里简直是在做梦，我们简直是在胡搞，我们是简直在荒谬的聚在一起。但是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充满着意义，我们这个聚会是要向我们所有的朋友，向我们的周围的邻居见证主耶稣复活了。第一，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传什么呢？我们传的不就是耶稣讲的话吗？耶稣在新约时代来到世界上，他讲了很多的话，他所有的话都是用他的复活来印证的。他用他将要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他将要复活这件事情来印证他所讲的全部内容。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耶稣讲的那些东西？感谢神，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能够去信靠这本圣经，我们能够信靠耶稣的教导。有一个人叫 John Masefield， 他曾经写过一个剧本叫《审判耶稣》 The Trial of Jesus。 在这个剧本里面有这样一个一个情节，我每一次看的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他有一段这样一个描写，他就说这个罗马的那个百夫长，那个是管兵丁的，他这个命令那个在十字架旁边看守耶稣的那个兵丁回来回报耶稣到底死的情况如何。这个罗马这个军官很有责任的，他怕这个耶稣到底死了没有，或者说没有这个真正的死透，所以他要调查，他要请这个兵丁回来回报。当这个兵丁来回报这个耶稣死前的情况的时候，比拉多的妻子也同时在场。那这个是剧本，这是一个描写。这个比拉多的妻子就问这个百夫长，那个囚犯就是指耶稣，他是怎么样死的？那个百夫长就向他解释了，就说这个兵丁来回报的情况告诉那个比拉多的妻子。听完了以后，这个比拉多的太太她突然问一个问题，她说，你认为他死了吗？那个百夫长想了一下，他回答说，夫人，没有。比拉多太太问他说，那么他现在在哪里？那个百夫长回答说，他已经把他自己放进了整个的世界。他说，妇人，在那里没有人能阻挡他的真理。哎呀，这个剧本写得非常生动。耶稣已经把自己进到了这个世界，耶稣已经把他的真理，把他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经历化进了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千千万万的人都是一个见证者，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相信这位福音。耶稣死里复活了，就证明了耶稣的 是死不掉的，他并于他的门徒们能力向这个世界去传复活的福音。第二个意义，他显示了十字架的大能。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旧在罪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唱的格格他山或者说加略山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这个山上，在加略山上被钉十字架的人很多，很多的罪人，很多的这个革命造反的人都钉在十字架上，都在格格他山上死去。耶稣不同在什么地方？耶稣不同在就是他是唯一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这个加略山才有意义，这个格格他山才有意义。显出了什么？显出了神拯救人类的能力，他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给我们预备了救恩。因为他的复活，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着耶稣的复活，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才有赦罪的功效，能够赦免你，也能够赦免我。最后第三个意义，他保证了教会的未来。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今天我们是一个教会，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真的还不如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我们礼拜天还要来一次，他们可以不来。我们还要奉献，他们不需要奉献。我们还要做很多的这个为耶稣的侍奉工作，他们不需要做。如果我们只是今生有指望，今生有一点平安喜乐，那人家说我也有平安喜乐，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当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基督的教会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事实。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基督的教会建立起来？就是他复活的大能所产生的结果。今天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去到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传扬复活的福音，这复活的大能要传扬出去。为什么要传扬出去？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他能够明白这复活的福音。将近2000年了，基督的教会接受过很多的挑战。如果没有复活，我们这个教会早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有多少人要来攻击这个教会，他们从来自社会上，来自政治上，来自文化上，各种各样的困难给教会带来问题，他们要想把教会消灭掉。但是我们这个教会继续存在，我们不仅存在，我们还壮大。历代的攻击不能够把教会消灭，什么原因？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人看来，教会好像进入一个很困难的地步，但是神给我们的复活的大能使我们一直存在到今天。不仅我们像复活一样存在下去，我们还要有盼望。我们不仅存在，不仅存下去，我们还有永远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他要再来，要把教会提走，要把他无瑕无疵的献给荣耀的天父。彼得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有活泼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充满了盼望，而且不仅是盼望，是一种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活的，因为我们还要见他，我们还要 将来跟耶稣永远同在。在美国有一对父母，他们有三个孩子，都生了白喉病，在一个礼拜之内相继去世，最后只剩下一个3岁的小女孩。这对父母他们在一个复活节的早晨，照样的带着他们的女儿去参加礼拜，去做主日学。这位父亲呢，也是主日学的老师，他负责主日学的教学。他在主日学中，他继续的用圣经来传讲复活的信息。所有在场的主日学的学生都非常感动，他们刚刚三个孩子，他的三个孩子去世，但是这位父亲，这位母亲的脸上流露出一片宁静平静的心。人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议论，有一位孩子15岁的男孩跟他的爸爸两个人在议论这位老师。他对父亲说，你看这位老师和他的妻子真的相信复活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父亲回答说，当然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相信耶稣复活了。下面15岁的儿子继续了一句话，但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的相信。是的，我们基督徒都相信耶稣的复活，我们都承认耶稣的复活。你到底相信耶稣复活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相信复活节的事情吗？基督真的复活了吗？你能不能像保罗这样说，死被得胜吞灭，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神给了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你真的感受到这个盼望吗？你的盼望是活泼的吗？你真的像这位主日学的老师和他的太太那样，虽然自己的三个孩子相继的去世，但是你对这位复活的救主还是充满着盼望？你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要复活去见神，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就停止了，他还继续，他借着圣灵今天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个事实就改变了我们同他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对他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在一个我们这样一个周围的世界没有生命、没有希望、没有快乐的世界中，成为生命，成为希望，成为快乐。